感谢主，我们看见树的年轮哈，那你就知道说树木呢，它有一些每一年长得比较多的，有一些地方是长得非常少的，但是最坚固的是在那个细细的一个年轮，也就是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但是长出来的呢，却是最结实的。我们这一堂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一件事，如果讲说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那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和25节。约翰福音第九章24节和25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在这些法利赛人的心目中，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所以他们把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找过来，他们主要是要他说，你是没有看见的，因为那个人是一个罪人。他说那个人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他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怎么样，我看见了。主和泥，主唾沫和泥，然后抹在他的眼上，告诉他说，你到西罗亚的池子里去一洗，去洗，你一洗。后来他去了，他就看见了。这个瞎子相信主耶稣的话，他也顺服主的话。主用唾沫和泥讲到他那个神圣的生命，接触这个泥土啊，特别说到是一个独特道成肉身的生命，叫这个瞎子的眼睛开了，他能够看见。他说你们讲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那这个是他亲身的经历，是他的见证。其他的人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那这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说，我有一件事，从前我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这是我的一件事，我经历了，我见证。有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你遇到有智慧的、聪明的，有时候你跟他辩论，你还辩不过他。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你是没有办法反对这个事实。我现在看见了，不是肉眼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开了，我们能够赞美，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惊人的恩典。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见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是我的见证，是我的经历，我看见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就为主来做见证，向着我们四围的人，我们能够告诉他们，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全世界人都反对，但是这是我的见证。法利赛人说， 你不能说你看见了，因为那个人是个罪人，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的。但是这个人他明明生来瞎眼的，现在他看见了，怎么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呢？所以我们看这些法律上人，有时候也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只知道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但是一定要把这个人找来。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你现在看见不是真实的，你是瞎眼的。这个人说，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看见了。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都蒙了拯救。从前我们灰暗堕落捆绑，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身上。蒙恩的儿女，我们都要起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他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光，我们不是做盐做光，我们是盐是光。那这个光就要照出去，这个盐就要有它影响的力量。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一件事我知道，别人跟你讲很多大的道理，你说这些我可能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那第二个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是大卫的一件事情。讲到一件事，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也就是说他里面所迫切所想要得到的，他向神所祷告的，不是外面的荣华富贵，不是外面的平安，他说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当我们想说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圣殿如果建好了，这个殿它有幔子阻隔的，这个殿有圣所还有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日的时候他才能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如果那个殿建好了，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么大的阻隔，大卫他是君王，大卫是个先知，但是大卫不是祭司，所以就算这么伟大的大卫，如果圣殿建好了，大卫能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呢？他连圣所都没有资格进去的，因为他不是祭司。但是你看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所以你就知道非常的奇妙。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人，他在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感谢主哈！如果建起来了，那个祷告可能就不一样了哈，因为他知道他不是祭司，他知道有幔子阻隔，他知道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的。但是大卫他有心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可是神没有容让他，神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好，大卫他讲说，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一个超越了时代啊，跨过了这个这么长的年日，这是新约子民我们才能够进入才能够享受的经历。 大卫说，我有一件事情，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感谢主，那个时候连圣殿根本还没有盖起来。那今天我们超过了这些时间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道成的肉身，他已经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身体裂开，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原本有幔子阻隔的，主在十字架上到最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一个是外面人所能够看见的，这是神做的事情，但是在属灵的实际，他身体裂开，就是幔子为我们撤去了，所以到至圣所的道路现在已经开通了，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的里面，现在这个阻隔已经没有了。我们能够祷告大卫的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得着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能够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能够见到主的荣美荣面。今天注视主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也就是神的荣耀，但是今天神的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彰显跟在旧约里面神的荣耀的显出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摩西他渴望见到神的荣耀，他向神求，他要看见神的荣耀。其实在旧约里面，神的荣耀是告诉他们，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的荣耀显出来，人是不能站立，神是要被击杀的。那天神说，好吧，你这么来求要看见神的荣耀，神从那里经过，把摩西藏在磐石的穴中，然后用圣手来遮盖他。神经过叫摩西看，摩西看见了神的背，没有看见神的面。哦，你想想看，在旧约这么大的摩西，他想要看见神的荣耀，他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能够看见。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注视主的荣耀，这个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们能够见主的荣面，我们都能够听见主的慈声。一生一世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新约子民我们能够进入能够享受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福分。那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中间，还是有觉得说要有主的同在，那必须好像就是在聚会里面，感谢主，大家还很清楚聚会有主的同在。那但是在生活里面呢，所以一个老弟兄参加完聚会，他离开的时候啊，他礼拜天要离开的时候，总是向那个礼拜堂鞠一个躬，他说，主耶稣下个礼拜见。因为他就只有礼拜天去聚会了，下个礼拜见，那这个礼拜呢，我过我的生活了，我只有来到教堂里面好像能够遇见主。不是的，大卫是怎么讲的，他有一件事，他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大卫的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是新约的子民。那大卫呢，他是超越时空的， 他是位先知。那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实际里面真的知道，感谢主，幔子已经撤去了，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从早上起来晨更，那当然是很重要。我们起来醒来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很多年轻人讲说，哇，现在生活都离不开手机啊，全世界都在一个手机的里面，哇，所以一起来第一件事情看看有什么微信啊，什么新闻啊，有好多好多的讯息。主说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从早上开始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撇开所有他以外的事情，我们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来听见他的慈声。这是大卫的一件事，大卫的一件事非常的宝贵。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和第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和第四十二节，好，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边又讲到只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她愿意坐在主的脚前，马大在外面忙碌，他有许多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讲过，并不是因为马大做事所以他没有得着这一件，是因为他思虑烦扰。很多时候在外面我们可以忙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面前。那这是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主来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好多年前我到美国去读书，在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钱的，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第二天开始我就去餐馆打工了。那打工一个礼拜就要二十几个小时，那因为还是没有钱，我要去找一个教授帮他改考卷，又是二十个小时。哎，你知道那个时候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刚到那里去，我要学习语言，我要开始学习电脑，从来以前没用过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然后呢，你必须要有好的成绩，你才能够接下去申请奖学金的，否则你没有奖学金，光靠工作是养不活自己的，付不起学费的。所以刚开始第二天去了那里，我就开始到餐馆去工作。那餐馆老板呢，他看我在外面做事情啊，他觉得好像做得太慢了，他说你到里面去做什么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厨房啊，我在里面切番茄切洋葱。哎呀，那个洋葱一切啊，眼泪一把的，鼻涕一把的。他给我一个那个潜水镜，哇，戴了很难受啊，要戴一戴算了吧，这个没用的。你说那个环境实在不是很愉快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心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想说，我全部时间在那边读书，我都不够啊，我今天还要不得已啊，我需要在这里什么切洋葱啊，切番茄的，压力很大。然后你就知道说，哇，这个环境又不好，压力又这么大，但是又不得已。所以那个日子说实在是不好过的，是不好过的。那我做了没几天之后，有一天我就在做的时候就唱起诗歌，有一首诗歌，也不是唱全首，唯主耶稣牧我心灵， 宝贵远胜我生命啊，就那么短短的副歌哈、哦，就一直唱一直唱，哎，就很有主的同在。那我就会跟主可以有交通有祷告。我还是必须要切番茄切洋葱的哈、哦，有时候还要切肉，用个机器啊、哦、在那边切肉哈、哦。那这些工作你不能停的，哎，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外面是忙碌的，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但是里面呢，我们是可以来亲近神的，在主的脚前。哎呀，我能够一面唱诗歌，一面祷告，一面与主交通，时间就是这样过去哈、啊。压力很大，但是呢，我们现在坐在主的脚前，能够享受主的同在。你压力大，你承受不了。你还是得这么做事，但是我享受主的同在，我一面做事，我一面是享受能够在他的殿中，能够坐在主的脚前，能够与主有交通，还能够唱诗歌啊！所以后来发现说，感谢主，主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在外面你可以有压力、有忙碌都可以，但是我们里面呢？那一件不可少的，玛利亚能够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主也叫我们今天都能够享受，都能够经历有这么一个大的福分。哎，后来我又发现一件事情，我是一面工作是很认真的工作，我一面唱诗歌祷告啊，亲近主啊，哎，其实还蛮享受的，几个小时一天。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我又发现一件事情，我同时很多时候啊，那天的功课交的要交的作业要预备的考试有很多，我没时间去读去预备哈、啊，哎，但是就在工作的那段时间，好像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回家很快就把作业都能够做完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经历到外面可以非常的忙碌，里面呢是可以来亲近神，那同时神也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见在地上的事情反而是可以做得很有主的恩典的。一个学期过去后，哎，我居然全部都是考到最好的成绩，然后呢我就申请到了奖学金，然后呢我就不需要到餐馆去打工了，是全额奖学金。那回想起来很多的经历啊，你说那个最苦的日子，压力最大的时候，在餐馆里面，哎呀那样子，但是也就是一段时间。我们人生一段一段的，有的时候神量一个环境，他叫我们来经历主，我们那段经历就不是白白的，有时候受了一些苦，承受了一些压力，而是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看见了一个属灵的路，属灵的福分。那拿了奖学金有拿了奖学金的不同的压力哈，因为我那个奖学金呢，人家不是白给你的，是一个字叫做研究助理奖学金，就是你要花代价去做工作的，帮你的指导教授要做研究的。那另外一个奖学金呢，是助教奖学金，也不是白白给你钱的哈，免学费又给你钱，它是要你要教课的，每一次要跟学生们跟他们讲解啊，等于是有的时候还要上课的，所以你要预备，然后你要花时间，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学习啊，但是呢，感谢主，能够经历到说，是外面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是里面可以亲近主，我们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但是主也帮助我们在地上，那今天我们所忙碌的事情，所需要的学习，经历到主跟我们同在，就那个改变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而且是对于很多时候你经历主，就在你日常生活中经历主，很宝贵的。我们当中有几位年轻人哈，那莉莉姊妹有些也见过，那有一位小弟兄啊，那个时候他是在义乌哈，那个地方读书啊，父母是重点要培养他的，所以他是住在学校的里面，等于是说一个月就回家两天的哈，他父母整个心力就是栽培他，然后呢他所有的重心他们看见的就是学业第一啊，学业第一，所以他能够聚会的机会也是挺少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孩子读不进去，他舅舅跟我很熟啊，这也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舅舅有一天就找我了，他说我这个外甥资质太差了，他说他这样子读这样子补，每一天早上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都在学习都在上课，可是他三本也上不了，所以他们父母也觉得他根本就没希望了哈。那怎么办呢？他问我说可不可以送到我们那里去哈？那我说好吧，试试看吧，后来就送到我们那里去。那不止他，还有几位哈，有一对姐妹在学校是被编到这个放牛班的，他也是没有盼望的。啊，这个小弟兄呢，他被人家叫做学渣，哎呀，没盼望的。好，你们来。我说第一件事情，主是第一位。过去你的功课、你的学习是第一位，但是现在主是第一位，把主放在第一位。他们说好。我说聚会是不能少的哈，不可停止聚会，没有什么因为功课你把这个聚会停掉的。我说我信主50年，从来没有一次因为学业功课而没有聚会的。我说这是神的恩典哈，感谢主。然后他们也说好，那他们祷告会也来，读经聚会也来，青年组了哈，然后呢这个主日也来也服侍。哎，后来他们自己几个孩子要求啊，他们说哎觉得还不够啊，他们每一天这个晚上不管多晚哈，他们约在一起说我们还要一起来读圣经啊，一起祷告。所以你看他们把这个时间都花出来啊，最后就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每一天晚上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但是你就看见说这一步踏出去是不容易的。我接触好多国内的父母哈，我想都差不多，都是为着孩子要付很多的代价。大家都接受一个事情，就是读书是第一的，他们是没有时间来聚会的。但是到我们那里，我们没有这种环境说你可以这样子来补习哈，那他们都没有补习的。但是呢他们生命改变了，你看见他的气质也改变了，原本是资质很差的，哎，但是功课慢慢在进步，原本是学渣的人都觉得没有盼望的，那这些小孩子呢，他们就是把主放在第一位，那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就学习到一件事情，能够来亲近主。不是聚会是聚会，生活是生活，而是说今天主就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同在的。有一件事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你能够坐在主的脚前，这样的生活是因着他们生命的改变哈。所以慢慢的你看见读书过去这种填鸭啊，这怎么填也填不进去啊。过去他们资质有些的确恐怕也不是读书的材料，那所以呢很辛苦又读不进去。 但是现在这个改变呢，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读书，我跟他们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享受，压力是一件事情，但是你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来享受主，你能够享受这个学习。有些时候就是这个观念一转啊，读书不是一个苦差事，你能够享受这个学习，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主跟你在一起。后来他们慢慢的改变了。你知道这个小弟兄他快要毕业了哈，从一个大学毕业，电机系的。那这个大学呢是全世界排名第12的大学，别人都没办法想象，他的父母他的家人完全不能想象说这个小孩他怎么可能呢。今天你如果告诉他说哎，他以后可以读清华，那大家简直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个排名是比清华还要前面很多的，他今天快要毕业了，他们还是每一天有一个小时，虽然不能聚在一起，他们在不同的学校，但是他们呢还是一个小时祷告读经亲近神，这成为他们的生活。另外有一个更好，读到伯克莱，好几个都是世界排名蛮前面的学校。他们改变了，不是说天然人我们能够教他们怎么学习你他就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上的改变，乃是说他们摸到了一条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愿意先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件事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又一件事我要来到坐在主的脚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与主亲近，这成为我们的生活，然后孩子们就经历到他们里面是很平静安稳的，所以这样子带着主的同在，当你他在读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主能够帮助他，他能够读得进去了。过去那个怎么压怎么压好像就塞不进去，现在他平静安稳，满有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那他们的学习也改变了。这是我们当中这些孩子们哈的这个经历啊，那是非常实在的，就是这么真真实实的，你就看见他们经历到了，他们得着了。那弟兄姐妹，其实很多属灵的福分是为着每一位神儿女的，我们可以来得着。但是你说只有一件事情，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忽略它。但是踏出去这一步，好像祭司抬着约柜来到约旦河的面前，那约旦河水漫过两岸的，什么时候水会停下来呢？必须在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里面，这是信心的踏入，水就停下来，远远的停在亚当城。如果我们开始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这么多的聚会，然后呢这么多时间每一天一个小时一起读经祷告，我想第一个反应是说那哪有多少时间读书啊，我现在每一天从早一直到晚啊都是在学习，哇都还学不来啊，我一个月就两天能够回家，我能够聚会的机会很少啊，我还是学不来啊。但是这一步要踏下去，后来你就看见他们生命改变了，那今天他们整个学习也改变了，很蒙神的祝福。这是一件事，好，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腓立比书》 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这边又讲到一件事哈，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这时候的保罗，他的生命他的经历都已经是很丰富了，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乃是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来直跑。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追求基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若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已经丰富了，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再有进步。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是我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参加了这么多的聚会，有这么多的人来讲圣经，来讲传讲神的话，我也经历了不少了。但是呢，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都这么说。今天这一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的，也要成为每一位神儿女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那过去所有的成就，如果你不把它忘记，会叫你骄傲的。那过去的失败，如果你不忘记，会叫我们气馁的。无论过去有多少成就，忘记了，无论过去有多少的失败，忘记了，努力面前的。他说向着标杆来直跑，追求主，是一生来追求主。一生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正在奔跑，要更多的得着基督。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讲到，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这是保罗在巡抚腓力斯面前他的辩护。他说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他过去是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弟兄姐妹，那这个道是道路的道，他捉拿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那他也正按着这个道路，他在侍奉他祖宗的神。所以不是道理的道，是道路的道。今天主呼召我们都要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不离开我们的主。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是传别的，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条道路，主呼召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说什么才是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不是环境，不是艰难，不是痛苦。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说什么意思叫做主就是道路？他自己就是道路，他的生命 是钉十字架的生命，他是从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从主来经过，这是一条窄路，是一个窄门，能够找着的人是少的。他窄在哪里呢？他窄在基督。为什么说是一个窄门呢？那这条路是一个窄路啊，也就是说在主以外的一切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门的。我们愿意来跟随主，必须是照着这个道路，我们来跟随主，我们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进窄门，走窄路，基督是门，基督是道路。今天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最好的也不能拿进来。侍奉我们的神，今天一个最大的拦阻，仇敌最大的工作，他就是用次好的要来代替治好的。他把一些世界上看为是非常好的东西，就尽他所能的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他叫人造砖来建造，用人工的来代替神他自己的工作。我们都遇到这些征战，因为人的办法有的时候很好用，人很聪明，人也有人的智慧。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真正的侍奉神，照着这个道路来侍奉，要除掉主以外的，就算你觉得最好的，是不能拿来用的。有一个弟兄，他做生意，他底下有好多的人需要管理哈。他说：“你看我管得井井有序的，我知道怎么管理。”他说：“看你们教会啊，管得不怎么样。”他说：“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弟兄姐妹，世界的那一套是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有人说你们婚姻的问题也蛮多的哈，那我有很多的这个婚姻的辅导学，那用心理学的角度，用各方面的这些学问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世界最好的东西是次好的，不能代替上好的。那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哈。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承认，我们按着这个道，我们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还有一件事情，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或者讲说不可以轻忽哈，就是主看千年如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主还没有再来，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但是主说我不是单言，我是宽容你们。今天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得救，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弟兄姐妹，今天主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机会，他叫我们趁着还有今日。他说有一件事情，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有一个人，有一个故事了哈，就是讲到有一个人，他问神，他说：“神啊，你看千万金啊， 像什么？是不是就像一分钱一样？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对神来讲，这个一千万跟一分钱好像也没差别的哈，就像神看一分钟跟千万年也没什么差别的，因为神是超过这些的。那神说是啊，千万金啊就像一分钱一样。他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钱？哇，那是神的一分钱，那可不就是千万金了吗？神说当然可以啊，你等我一秒钟。神说等我一秒钟，那这一秒钟一日如千年哈，他永远也等不到了。那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主说他并不是单眼啊，他是宽容我们，他把机会给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只有今天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等候主来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天，今天我们是等候主来的，今天我们是抓着机会摸着神的心。他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那今天是我们的机会，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那最后讲到的一件事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保罗在这边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今天读的看了好几处圣经，对不对？都讲到一件事，这是第七处了哈，讲到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到那一天，有一天有号筒要吹响了，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什么时候是这个号筒吹响呢？我们读到启示录，羔羊配揭开七印，有没有一个印？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他们揭开七印。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在第七印的里面又吹七个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然后吹第七号。那第七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这些活着的人呢要跟这些复活的要一同被提，然后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我们的主他的再来，他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现在在宝座，他袭接那些得胜者，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男孩子，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些男孩子是直接被提到宝座那里去的。这些得胜者被提，天上起了征战，弟兄胜过他，胜过仇敌，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天上起了征战，那这些得胜者胜过了仇敌，仇敌就被摔下去。啊，这都是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哈。然后呢，号筒吹响，到最后 使得整个教会要被提。所以我们的主他从宝座，他不是一下子来到地上，他先来到空中，他要集结圣徒在空中，在云里面与主相会。然后之后我们看见，是的，有宝座是从神的家宝座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在那里那个审判是为着给赏赐的审判。那这些都是讲到主再来的一些情形。保罗说，我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主他还要再来。那今天主来，他今天得着我们在地上成为一般等候他再来的子民，我们等候那个荣耀的大日。灵得救了，我们的生命今天天天要被更新而变化，讲到我们魂要得救，到那一天我们身体都要得赎，复活变化，我们要被提，在荣耀里面我们与亿万众圣一同唱在穹苍的高处，那一天有何等大的赞美，是和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一起，我们来颂赞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何等的重要，在前面讲到说有一件事要告诉我们啊，这个时间是会过去的，但是今天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我们不可忘记这件事情，我们不可忘记主必定要再来。但是今天他得着我们，要我们预备主的再来，叫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不是只是说一说，好像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属灵的姊妹，她跟另外一位小弟兄，她说那一年到了年尾的时候啊，她说这一年快过去了，怎么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那个小弟兄他领受到说，这个老姊妹她是真正的等候主的再来，她不是一个道理，或者是说反正哪一天来就是哪一天，她是天天等候主的再来。如果今天我们是等候主来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所有的忙碌，你所有在地上所得着的，不过都是必朽坏的，主来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都过去了。那就算主没有来，我们也要到主那里去，年日都是何等的短暂啊！今天你在地上可以得着这个得着那个，但是都不是真的是属于我们的。有一个人他买了好几栋房子，他跟别人夸耀啊，你看我这边买了一栋，我那边又买了一栋。后来他的朋友就问他了，50年后哪一栋房子是你的？这个人想一想，50年以后没有一栋是我的，他已经大概60来岁的人了，50年以后这些都是必朽坏的，都会过去的。但是主要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来得着那个永远的，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暂时的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把暂时的交在主的手里面，是能够换那个永远的。我们把必朽坏的，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换那个不朽坏的，这是把握着今天的机会。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见这么重要，保罗他一定要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知道不可以忘记，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少的， 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生所渴望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每一个一件事，盼望弟兄姐妹带回去，我们再去好好的去思想它。这七处圣经都讲到一件事，那这一件事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们今天话语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弟兄姐妹。